欢迎又回到树布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本节目每周更新，聚焦在咖啡故事、知识、新闻快讯、产业分享及业界分析。快准备好您的咖啡，节目马上开始哦。大家好，欢迎回到树布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我们今天采访到一个是跟我有点渊源，又没有那么大渊源的，我以前的一个农学院的学长。那先请他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宋公超。那我们现在在尼加瓜成立就是 Via Glosa 的公司，在做就是农业技术的服务。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拓展到台湾的咖啡市场，就提供就是当地农民咖啡农的服务，然后再把产品呢捎回台湾。大家好。
了解。好，那可以跟大家稍微简短的描述跟介绍一下这间公司跟它为什么会开创的原因吗？
哦，当然。那因为我们公司呢，其实之所以会开创是牵涉到我之前是做技术团的，就是我们的农技团的服务。那我在农技团服务大概八年的时间，有去过非洲的甘比亚跟尼加拉瓜，中美洲尼加拉瓜做服务。那在服务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说在当地农民最大的困境就是第一个，农业资材价格非常高昂；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外销市场或者是市场价格不稳定。那他们没有稳定的市场，就没办法实际上对他们做到就是有帮助到了。那所以当我离开技术团在思考转业的时候呢，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投入的产业。那一方面从台湾带进相对低廉的这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民，然后同时间我们就是帮农民寻找外销的管道，让他们可以以更好的价格，卖到就是消费者手上。那消费者可以因此就是得到比较相对低廉的价格的产品。那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
嗯哼，了解。那可以跟大家讲述一下你们这间公司的理念吗？
哦，我们理念呢就是这样。其实在过去做技术团服务的时候呢，对，刚刚有稍微提到嘛，就是有这样子的困境。那我们的理念就是希望可以让提供更低廉的产品跟我们的技术服务，然后提升农民的品质。那提升品质之后呢，我们希望可以替他找到就是买主。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可以就是更确保农民的产品有人采购。那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就是像以咖啡来讲，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小批次的生产，让就是买主可以直接预定、预约或认养这一块小批次的田区。那以就是配合就是栽培时期来提供，来付款，然后让这个资金呢就可以直接溢注到农民的生产上面，让他可以做到更好的生产、更稳定的生产，然后品质更好，这样子。那我们希望第三步可以做到就是，当这个计划就是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回馈到农民本身，包括这个社区的劳工的普遍来说就是教育啦，提供更稳定的工作机会啦，那甚至我们可以提供到医疗服务，因为其实这边医疗是非常昂贵哦。
那
这边的社会保险的提供了医疗的那个服务又是非常的怎么讲，不能说很烂，但就是非常的简单呐、基本。那我们希望也可以提供到这程度的服务，让庄园的劳工可以更安心的工作，让庄园可以更稳定的生产，那消费者可以收到更好的品质跟更低廉的产品，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OK， 那我刚透过我了解，就是你开始做咖啡，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嘛。那我想要请问你，就是看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这间公司开创到现在，有什么就是曾经经手过的产品是，有实际的达到你想要的成效，或者是它的经历吗？
是。那其实当然有齁，我们其实这个公司一开始成立并不是针对咖啡这个产业。我们成立之后，其实是第一个产品是芝麻的部分。尼加拉瓜本身有非常多的芝麻栽培的经验，那普遍以白芝麻为主。那我们在去年开始就开始寻找，因为台湾的市场对黑芝麻来说是比较价格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从尼加拉瓜的当地开始寻找，透过 大概30-40个小农拜访之后，终于找到了大概5磅左右的种子。
嗯哼。
那这5磅种子，我们开始就是栽培、栽培、栽培，到今年的10月 我们现在总共就是产出了一个货柜的黑芝麻。那 因为白芝麻在当地只有一个收购商在收购，所以他们的价格非常低，
了
提
解。
供是更优良。我们现在价格采购价格是一般白芝麻的150%左右的价格在购买，那这样就可以提供农民更好的收入。对，
嗯哼。
那我们这是第一个，就是芝麻部分。那绿豆蔻也是我们另外一个产品。那绿豆蔻，尼加瓜有大概100公顷左右的绿豆蔻的生产。那他们主要都是采收后就是以日晒是再售出，所以1公斤大概只有7块到8块的价值，我说美金。
嗯。
那透过就是由于我们一些买家在找这一样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在今年的年初呢，我们就帮助这边的农民，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达到我们买家需要的品质，所以我们从台湾进口了就是这个热泵的烘干机。让它可以就是低温烘干，但是它的耗能又相对是非常环保的一个系统，来提供给农民使用。那农民产出之后呢，我们再安排就是人员的训练，哦，他的工人的训练，让他可以达到我需要的品质，然后再包装。那这产品呢，我当然就直接带回台湾。那这些我所投入的提供的，比如像烘干机这一块，它就是依照我们的交货时间，就是慢慢付款。对。那因为在这过程中，当然就是理所当然有接触到就是咖啡农啦，因为咖啡也是尼加瓜一个非常主要的出口的作物，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服务的时候，就是开始接触到咖啡农，在去年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慢慢在希望可以建立这个计划来就是一方面提升他们品质，一方面提供台湾消费者更友善的价格这样。
好，讲到价格的部分的话，就是你们的辅导的模式啊，跟现在比较知名的公平价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辅导模式主要呢，就是从第一个，因为咖啡的生长期非常的长哦，它从2、3月开花，然后7、8月就是果实开始使用果肥，那中间还有这些弱芽，就是锈病一些病虫害的方式。那据我所知，公平交易就是在贩售之后，他会提拨固定的一个额度给回馈到当地的社区。那我们现在做法就是，由于我们公司就是提供技术服务，所以我们就会提供这农民呢，相关的资材，他所需要的资材，那我们以贷款的方式提供给他，让农民可以在使用贷款上，这使用资材上面，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压力，那他也不需要去跟银行取得贷款来做这个农业资材或者是栽培管理的资金的投入。他们就是可以减少尼加瓜来讲，就是大概20%的利率的贷款的利率。
很高，
那这部分就是对，那所以这一块就是技术农业的资材的贷款呢，就是由我们公司来负责。那我们就直接贷给他们产品，那希望最后呢，就是可以提升他的产品的品质之后，我们再帮他卖掉。那当然价格就是以一个就是合理的外销的价格来跟他采购。对。这部分是在我们是在栽培的期间就已经减少农民的，就是对这些资金的需求的压力了。
那另
所以
外一
现
方
在
面，
对我们，
你说，你说，
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压力会在我们身上，因为风险就在我们身上。如果说这个产品没有
没有
就
做
卖到好
好，
的价格，对，没有做好，那我们的贷款就是我们的资金，我们农业部资产部分可能就会面临收不回来的窘境。
了解啊，好。
对。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除了这个行销跟贩售的辅导，另外还有技术的辅导，会是哪些呢？
技术辅导其实以咖啡来讲，因为就一样，我刚刚说的生长期非常的长嘛，吼。那每次在采收之后，对于植株的恢复，那当然可以使用适当的就是营养产品。那到开花之前呢，也可以从采收完到开花前，必须要做一个那个修剪剪枝。那这咖啡树因它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灌木嘛，所以它必须有适当的修剪才可以达到它最大的产量。那修剪完，它才会长出新的枝芽，新的枝芽才会去开花。 开化之后才会有，就才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咖啡豆。
嗯哼，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是介入说，教他们怎么样去修剪出最适当的树形、株形，让它可以提到最高的产量。那在修剪完呢，我们会提供就是这个花肥，就是营养管理的部分，让它可以长出最大产能的花的数量。那开完花之后，我们这部分就会在做一些像开完花，通常如果营养不足的时候，或者是面临困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这个花都会落花，那到最后就没办法产生咖啡豆嘛。
嗯，
所以在这部分我会就是也是做辅导啦，就一些台湾的，就是不见得是台湾的咖啡的技术，但就是一些果树管理的一些技术，我们会带给他们怎样去避免落花落果，维持它的产能。
嗯，
那到接下来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咖啡锈病。那据我所知，咖啡锈病在2013年、2012年的时候，其实重创尼加瓜，让整个尼加瓜的那个咖啡产业至少缩减了30%以上的产量跟产能。
嗯哼。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的咖啡锈病的防治，那我们目前还没有引进，但我们目前是针对咖啡锈病的防治，我们是预计要从台湾引进，就是的有机的防治的，就是这个药剂啊。
嗯，
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我们公司做的主要都是以天然类的产品为主，
嗯，
我们不希望就是对这个田区投入过多的化学药剂，那不仅化学药剂不仅是伤害土地，也是伤害劳工的一个最主要的物品，那希望我们的产品不只是可以对消费者有益，我们希望对劳工跟这块土地也能够有相对的就是友善。所以咖啡锈病防治完之后呢，就是接近在这个果实的部分。那果实的部分，我们是也都是从台湾引进一些相对的，可以增添果实风味，让它的那个叫什么浆果的果肉呢，跟果汁的部分是可以更多的。
嗯哼。
那豆子可以稍微大一点。那这样子之后，在采收做任何调制的时候，因为它的风味就会更好一些。所以主要是希望这样子做可以提升包括产量跟品质的部分。
OK， 哦、oh, ，很蛮酷的。那有关辅导回馈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就是你想要带给就是 eventually 就是必须要回，就是要让整个小农民的发展会更好嘛。那对未来给农民的回馈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目前给农民的回馈哦，我们是分几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就是微批次的认养，让我们台湾的咖啡业者可以去认养，就是一个微批次的田区。
嗯。
那这个田区呢，他们就是可以依照我们可能会依照就是栽培期间来做收费。那总在收到货品之前呢，总收费不会超过50%。那可能就是以开花期，然后就是以这些农业操作的时间来安排这个付款的部分，那这付款呢就可以直接回到咖啡农身上，那我们公司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那回到咖啡农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提供第一个就是对他回馈，第一个就是他可以聘请固定的劳工，因为咖啡的其实是一个劳工非常密集的作物，
嗯，
但它密集只在10月到2月，每年的10月到2月就4个月时间。所以对这个社区来讲，这些工人只有4个月的工作，那他们就会有8个月的时间，就是到处找临时工打工这样。
嗯。
那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就是微批次认养，那我们可以固定付就是提供这些资金的话，第一个对社区回馈就是可以提供工作机会，让劳工和工作可以更稳定一些。
嗯。
那劳工只要稳定有收入，对于当地的那个教育小孩的教育跟营养部分，当然就是可以有显著的提升嘛。
嗯哼。
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尼加瓜这边的银行的利率是非常高，所以从10月到2月的贷款来讲，他们通常收取接近20%的利率。
嗯。
那如果我们提供可以透过消费者来提供给农民投入的前期资金的话呢，那农民这庄主本身就可以减少20%的银行的利率的支出，
嗯，
但至少这20%就可以直接回馈到就是庄主的身上，所以我们打算对社区的贡献就是的 的贡献的部分，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嗯，
然后减少户主的利息不必要的支出，
嗯，
那第三个就是等这个计划做到有一定规模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投入到教育的部分，因为你家挂的劳工非常多的单亲家庭，
嗯，
那通常都是阿嬷带着妈妈，然后妈妈带着小孩，啊，因为他们生产年纪的那个都非常小，
嗯，
所以可能就是一家子三代一起到田里面去工作，那。啊，如果小孩能够工作呢，他就去工作；啊，如果不能工作呢，他可能就是在旁边自己玩。就对于这些劳工的教育，就是非常的薄弱了。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出去说让小孩子直接去接受教育，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就是除了稳定提供劳工机会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教育的方面。那提供可能就直接在庄园里面设立一个小型的托儿所，让这些小朋友有地方去，那也做一些基本的教育。让他就是不需要投入在就不需要消耗他的就是这个童年在田里面工作，让他可以学习到对他未来有帮助的事情。
嗯哼，
这样子
感觉就是直接从问题开刀了解，真的很多、
啊，
很多东西要真的是时间要赶快协助这些东西发展起来。好，那你刚刚讲到就是。客制化的部分啊，你是想要让台湾的不管是咖啡店还是烘焙者的厂商，可以他们是可以自己客制咖啡吗？还是这边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吗？
哦，没错没错，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就是第二期的规划，就是希望由这个咖啡业者直接认养一块微批次的田区嘛，那我们甚至可以。
嗯，
如果是长期合作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提供咖啡业者喜欢的品种。那我们一开始可以会做一个 screen 的方式，就是让他了解到这一个产区、这个庄园里面的各种品种风味大概是如何。
嗯哼。
那接下来他们可以甚至可以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喜欢的品种，像巴卡马拉、巴嘎、马拉嘎杜拉、哈巴，或是嘎杜阿姨、嘎杜拉这些品种都可以。他喜欢的品种，我们就可以做栽培。那在两年后可以采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就是以这个微批次为主，那包括就是因为每一个品种的豆子，那每一个区域的业主他有不同的喜好，还有他的课程的部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供就是业主呢一个自己选择调制的方式，包括像日晒啦、水洗啊，或者是蜜处理啊，甚至厌氧发酵，或者是在玩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就可以依照业主的需求，我们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让每一只的微批次的豆子呢，除了调制不一样、生产不一样之外呢，可以让这个业主可以让，对于产地的跟这个豆子怎么样取得、怎么样生产的过程，可以有更多的、更亲近一点，就是比较像是自己的产品，而不是我去市场买一个大家都有的东西。
嗯哼，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对啊，包括就是。像一个批次出来之后，我们去做过筛，就精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尺寸大小会跑出来。我们甚至可以做到，就是把它分成，比如说18孔的豆子，这一个批次我们可以分18孔的、16孔、14孔的不同尺寸的豆子来提供给消费者。那也许业者就可以依照这个等级去做不同价格的贩售。对，这也是我们的理念之一，这样可以尽量的物尽其用，让这些东西精品的豆子不要再回流到因为尺寸不同被打掉之后又回流到一般的
市场、
商业市场。
商业市场。
对，那这样子，对，这样对于就是庄园的生产人来说，就是他投注了一年的心意，那但最后他的产品被接受率可能只有40%或30%。
嗯，就当做瑕疵卖掉
这样。这个价格就会，对，这个价格30%-40%的价格，就是它的生产的成本全部都要靠这30%-40%的豆子，所以当然这样的产品就价格会相对的更高昂。那如果我们可以全收，但是去把瑕疵豆都去除，那只有分就是豆的尺寸不一样的时候，那也许业者也可以有不同的同一个产品，但它有不同的品质。可以做使用。
OK， 蛮，这其实对台湾的咖啡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合作，因为其实台湾咖啡店多数还是与进口商合作。对啊，这是一个蛮新的，未来应该可能会朝这个趋势发展，我觉得。
对啊，就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就是更接触到就是产地端啦，然后让因为每一个烘焙师都有他对。就是风味的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豆子，它希望做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嗯、
对，这在这方面，我们很难去，很难去透过提供更多样的产品去满足这样烘焙师的需求。那如果说烘焙师有兴趣跟产品有更多的接，就是更亲近一点的话，他也可以选择就是我们这个管道来做一个客制化的部分。
了解。
那我甚至、
嗯、
对啊对啊，那最后我们也是会提供包括整个微批次，如果以认养方式，我们就会每双周或每个月提供我们这个月这些微批次的这个产区呢做什么样的处理，有哪些工人参与在其中，那包括他的薪水我们付给他多少。
嗯，
这些资讯我们都会公开出来，包括比如说，哎，我们可能一天付他200块台币，然后还有包、
嗯，
另外还有提供午餐跟专车接送、
嗯，
让他的小孩可以，就是让他可以减少就是其他生活消耗，那甚至提供他一个幼儿园，简易的幼儿园，这部分资讯我们都可以提供出来，
嗯、
让消费者可以更接近这产品，让烘焙师可以更接近这个产品，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哎，其实咖啡整个过程。它喝起来这么好喝，是到底是经过多少手的工作才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嗯哼，
对，是希望不只是精品咖啡，我们希望更希望它是可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它中间到底做了多少事情，所以才可以成为精品咖啡。
嗯哼，
这也是一个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对，不然一杯咖啡需要卖人家200块也是，
嗯，
大家对一杯饮料，如果说这样来讲，那其实有些消费者很不认同，为什么一杯咖啡要这么贵？
嗯哼，
那可是如果有这些资讯的话，大家可以对于产地可以更接近一点，更了解一点，而不是自己在无形中变成一个剥削当地农民的一个加害人了。
了解，
大部分不愿意、嗯，可是在无形之中，这个产业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所以这个做法确实是要落实，那其实也蛮前卫，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那种透明度，就是不管在公司花费，或者说到底最后实际农民多少东西，然后公开出来，目前在市场上比较有名的，可能就只有那个北欧的 Town Wendable， 还有丹麦的那个 Coffee Collective 有做过，就是他们直接把他们在产地到底花多少钱，直接把那东西公开出来。对，这个还蛮前卫的、嗯、这部分，
这需要蛮大的勇气啦，
嗯、
因为、
嗯、
对啊，但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有这样子的理念，我们盈利可能不需要单纯靠咖啡，
嗯、
我们盈利是非常多的品项在盈利，所以、
嗯、
如果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得到适当的利润，我觉得是更好的，因为坦白讲，这如果这个社会系统上每一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取得他应该得到的收益。对这个社会是更有帮助的，
嗯，
我们是这么认为。
好，了解。那你刚刚讲到，就是有一些在跟知名庄园合作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又有关就是客制微批次的部分。这在台湾其实如果有一些不管是还没有在台湾还不知名，可是咖啡品质很好的这些豆子啊，你们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就比如说是协助他们去比赛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进帮在来台湾之前先帮他们宣传的。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因为目前就是我们合作两个主要的庄园哦，一个是法蒂玛，他已经本身就是外销，非常算是当地非常有知名的一个庄园了，所以这一块我们大概就是沾他的光去做推广就好。
嗯哼。
那另外一个就是微批次的部分，这个庄园它叫做 Las Nubes， 就是云朵庄园，那。他目前为止呢，其实他们已经大概10年没有去参加就是杯测竞赛，那原因就是参加杯测竞赛的花费是非常庞大的，那他们就因为长期这个资金现金流的周转比较困难，以后呢他们就比较少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
那在我们介入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再重新提供这样子的机会，包括就是采用我们的微批次的产品，我们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比赛，采用我们的技术服务的部分呢，我们会提供资金，让他去参加这样子的比赛，让他可以借此就是提升他的知名度。因为以 Las Nubes 来讲，他们也曾经拿过就杯测第2名的成绩啦，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个庄园。
嗯，
只是近年来他们的营运就是越来越不好。那因为每年就是付给银行的利息就是这么多，
嗯，
所以他们在周转上面就反而渐渐有困难。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再重新让他回到他原本的荣耀的程度啦。
嗯，
对。 对，那这个庄园的话，就是主要以巴嘎跟巴嘎马拉、马拉嘎杜拉这几个品种在做栽培。
嗯哼，
对啊，那以
好，
品种来讲，应该也是非常有机会的，就非常有实力的品种。
真的，确实是没有错。
对啊，
这台湾比较常喝到的也都是这些。
对啊，对啊，对，
好，讲
没
到
错。
咖啡呢，就刚刚有一件事情没有跟你讨论到，就是，那你平常跑咖啡店吗？
我平常，我在台湾是蛮常跑咖啡店的，但我出没都是在高雄、屏东嘛。
那
对啊，
你平
那
常都喝什么？跑什
对，
么咖啡店？
平常一定都是喝单品，或者是找一些没有喝过的调制来喝。那通常都是直接请咖啡师推荐今天店里面最好的产品是什么，那我们就喝什么。对啊，那这对，一定都是这样做，因为其实我们去挑选的时候，不见得会是在这个产品最好的实体店。对，所以我希望就是有咖啡师，因为咖啡师既然要开店，每天对他的咖啡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那有咖啡师来推荐会是最好的。那我本身比较喜欢风味是比较接近像蜜处理这一块，我会比较喜欢。但是我觉得随着喝咖啡的时间越来越长，就是对这些风味好像也会变。一开始我对蜜处理非常喜好，但后来对日晒觉得它的风味更丰富，但最后又会回到水洗。所以就是依照不同的豆子，就是我觉得咖啡师做推荐是一个最快速的方式了。
了解。那你在产
对啊，
地自己煮吗？还是？
我在产地自己煮。
哇哦，很酷。
对，那
那
像我们就是会，譬如说像拜访每一个庄园，我们都会邀请庄园主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豆子嘛，生豆的部分，那我们会自己烘，烘完再自己煮，就每天早上喝咖啡就好像在练习杯测一样，因为我们其实品项非常多，所以我每天可能会喝2种以上的咖啡来做比较，然后来做练习，来做品评这样子。那只是说，庄园主提供的咖啡通常都会带有瑕疵豆或尺寸不一样的问题啦，所以在喝的过程中就是，蛮容易遇到就是不好的东西，蛮有趣
了
的。对
解，
啊，那像我觉得比较更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是农学院的嘛，在学农的。所以我们对育种这件事情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有一天呢，我就特地去找了巴嘎跟马拉戈希贝这两个品种，然后再加上巴嘎马拉这三个品种，所以我们一天就喝了这三个品种。那因为巴嘎马拉本身就是巴嘎跟马拉戈希贝两个杂交种，对，那我们就去试了，所以那育种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咖啡的影响这么大？品种的部分，后来发现确实就是巴嘎马拉。它可以得到那个马拉戈希贝好的部分，那有时候喝到马拉戈希贝会带有一种鱼腥草的味道，但在巴嘎马拉就完全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味道，就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就对，其实对，因为每天就是做这些事情，然后对咖啡也是意外之中也是更有收获。那对，因为我们念农的通常就是对育种更有兴趣，所以无形之间也是增加对咖啡的知识这样。
就是一种职业病，
对啊，对啊，对啊，
好，
没错。
那最后可以就是等下帮我们留一下那个你们公司介绍，或是现在可以在哪里找到你，这样子网络上面找到你，要再留给我们，然后我会把它留在那个我们的访谈的文稿下面，大家可以再去搜寻。那
好，谢谢您。
对，到这边那。工商，你有什么想要跟未来想要开咖啡店，或是目前正在开咖啡店，或者是有未来想要开自烘咖啡店的朋友们说什么吗？
哦，这部分的话，我是觉得说，就是做咖啡好像有点流行，有点潮流。那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社会责任的部分啦。因为其实当地的小农确实除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庄园以外，其实当地大部分的咖啡农呢都是处于一个非常蛮困境的状态啊。以中美洲地区来讲都是这样。那我相信，如果中美洲地区这样的话，非洲地区也一定是这样。那如果说大家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于，就是这个对于产地的接触或者是了解，那无形之中相信对于咖啡厅的业者本人也是，不管是产品的来源，或者是产品的调制方式，或者是甚至庄园主的故事，整个庄园的故事，那对于整个咖啡的产业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不要让自己无形之中变成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这意愿去做这样的剥削的动作，可是无形之间 可能我们就在加深这样的商业模式。那如果大家
嗯。
可以多花一点心思在产地上面，也许对不管是消费者或业主来讲都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当然最大受益者会是庄园主，就是每天亲手生产这些咖啡的人。
嗯，
对啊。
其实还有消费者啦，消费者就是会知道那个价值在哪边。
对啊，对啊，对啊，
嗯，好，
就不
那
是，
嗯，
对，
你说。
然后就是我们预计10月底呢会参加那个高雄食品展，那我们现场会带一些就是我们从这边带回去的样品给大家试喝，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就是看看我们。
哇哦，食品展，了解。那我再把
对
讯
对。
息留在后方。那你会有，今年有要参加台北的咖啡展吗
咖啡展我们可能准备比较来不及，那因为
？OK。
咖啡的产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我们刚踏入这个领域，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量也还不太足够。
嗯哼，所以
对，所以
明
我
年
们
有机
会
会
搭
的。
配食品展
嗯，
来参加，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
了解啊，
这样子。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一起在那边呈现
对对
的。
对啊对
嗯。
啊，
所以，
所以十二
嗯
月的台北的食品展我们应该也有预计要参加，
，OK，
所以
嗯哼，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
哇哦，好酷，好了解，好，那我们今天
好，
的采访到这边，谢谢龚超，谢谢，
好，谢谢
拜
你，
拜。
拜。